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是冯博翰，在这里用经济学带你解读全球娱乐产业。 AI 的发展正在用飞速前进，让人看得目不暇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介绍了在美国最新的电视广告 AI， 这个礼拜呢，就来跟大家聊聊另外一家我在关注的公司，叫做 Eleven Labs， 做的是声音的 AI。这家公司非常年轻，2022年才成立，在2023年的1月募到第一笔资金200万美元，结果才不过一年的时间，他们在今年初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成为一家不折不扣的独角兽。 Eleven Labs 的两位创办人原本分别是 Google 的机器学习工程师和 Palantir 的策略分析师，这两个人呢都来自波兰，他们喜欢影视，觉得好莱坞的电影很好看，可是进到波兰去，那个配音怎么那么烂，会让人出戏。那他们就在想，我们能不能用 AI 做配音，然后保持原本演员的音色和声线呢？比方说，可以让《捍卫战士》里面的汤姆·克鲁斯讲波兰文，或者以后啊，我们在台湾看《旺卡》或《沙丘》，还可以听甜茶说中文。就带着这样的愿景，他们开始创业。那我自己做 podcast， 从小又是听广播剧长大，所以我看到 Eleven Labs 的消息当然就非常兴奋，立刻就连到他们的网站想探个究竟。结果一连上去就听到一段广播剧，在广播剧里面有几个角色在对话，每个角色都有表演，带着强烈的情绪，而且声音表达能符合故事的情境。只不过呢，在这部广播剧的背后没有一个人类配音员，所有的声音都是由一个制作人操作电脑输入剧本，让 AI 来生成。以前我们的既有印象， AI 的声音是没有情感的，它只是机器，但 Eleven Labs 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那天晚上啊，我一整个睡不着。然后我看到更早以前 OpenAI 用 Sora 生成的一系列影片，这些影片原本是安静无声的，但现在都做了配音，随着影像看到海浪就有潮汐的声音，有文字一个一个字母出现就有打字的声音，然后在火星上的太空人可以有一段独白，这些全部都是用 Eleven Labs 的 AI 来产生，输入文字指令就可以配上音效，效果非常的逼真。当时我就忍不住在想，这样子的声音 AI 会为产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 Eleven Labs 实际上提供了哪些具体功能。这些功能每一项单独来看都很单纯，可是加在一起威力无穷。第一个功能是 Text to Speech， 也就是你打一段文字， AI 可以用人的声音把它讲出来。但是是用谁的声音呢？Eleven Labs 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选择，他们把每一种声音称为 voice， 然后每一个 voice 是有名字的，这个声音叫 Emily， 那个声音叫 Deborah， 在每一个名字背后有他的人设，这个声音是来自美国南方的中年女性，另外一个声音是来自英国腔的电视播报员，然后这个声音可以有他不同的音色，可以粗犷，可以圆润，然后每一种声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话，它可以小声讲话 whisper， 也可以大声朗读。这个情况就很像以前我们要找主持人或者是找配音员，我们会挑选谁的声音比较适合来担任这个角色，那现在我们在 Eleven Labs 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挑选不同的 AI voice 来做声音的担纲。那他们的第二个功能叫做 speech to speech， 也就是你讲一段话，然后 AI 可以用别人的声音模仿你讲话的方式，把这段话再重新说一遍。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功能很熟悉啊？我们从小看的名侦探柯南不就是这样吗？柯南的领结是一个变声器，然后他说话，但大家听到的是毛利小五郎的声音。但现在 Eleven Labs 的 speech to speech 就可以让我们来玩这样子的声音魔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功能，就是我一直讲话然后代换成别人的声音，可是听起来那个语气 明明就是我，但声音不是我，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好像我就多了一个声音的 avatar。 我们再来看 Eleven Labs 的第三种功能，叫 AI Dubbing， 它可以提供20几国语言的配音，也就是你上传一支影片，系统会侦测里面有谁在讲话，然后帮它翻译成你所指定的语言。只有语言不同，但是它完全可以保留这个角色原本的声音特质、说话方式和语调。有了这样的功能，是不是以后我们所有的影视内容、广播节目或者是简报资料都可以轻松的做多国语言的配音呢？再来 Eleven Labs 提供的第四种功能叫做 Text to Audio， 也就是你输入文字指令，它就可以帮你产生音效。前面我们提到 Sora 的影片做配音就是用这样的功能。到目前为止 Eleven Labs 它大概可以帮助你做这四件事，不过我在 Twitter 上面看到还有一种功能正在开发，只是技术上还有一些门槛有待突破，叫做 Visual to Audio， 也就是 AI 可以看影片就自动来做音效的配音。比方说影片里面有一列火车经过，它就可以帮你加上空空空空列车的声音，或者是有一只猫在张嘴，它就自动帮你配上喵。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都了解 Eleven Labs 能做些什么事，但我就想要先岔题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以前制作戏剧的经验。几年前我曾经担任过一部短片的共同制作人，不过那部短片不太一样，我称之为 AR 互动剧场， AR 就是扩增实境。它的效果就是呢，你拿着手机，从手机的镜头看出去，原本空无一物的桌面上面就会出现戏剧场景，是 3D 立体的，而且可以360度全视角观看，在这个场景里面有演员在演戏，而你呢就可以像摄影师操纵镜头一样移动手机，随时自己变换你观看的角度和距离。当初啊，我们在制作这个 AR 剧场的过程中啊，配音还花了不少时间。我们租了一间很好的录音室，然后原著的作者和导演跟着演员一起进去，他们有一些沟通讨论，导演会指导。那么在录音室的外面呢，我跟我的助理还有演员的经纪人在那里等，相当的劳师动众，花了一个晚上，我们录完大约3分钟的对白。然后呢，录完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位演员，他的声音表达不够好，口条不利落，所以我们不得已啊，求好心切又重新花钱再去找另外一位专业的配音员重录。当然整个流程就再来一次啊，租录音室，导演指导，然后录音。好，作品完成之后，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展出的机会就是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台湾馆。那么你说在德国推出这样子的戏剧性的作品，然后又是互动，然后拿着手机啊边走边看，总不能够让人家看字幕吧，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再推一个英文发音的版本。那么整个配音的过程又再重新来过一次。在这样子的创作过程中啊，一再的录音就是一直的花钱，这是我们以前的情况了。可是我在想，如果当年我们就有 Eleven Labs， 就有 AI， 那最起码英文配音的这一段我就可以完全交给 AI 来做转译的工作，或甚至啊，一开始的中文配音我们就可以让 AI 来做。你知道这样可以省下多少的钱跟时间吗？而且在声音上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是非常专业的声音表达。那我后来有机会在网络社群上面跟一些人聊过，那些用 Eleven Labs 来做广播剧的人啊，他们要投入多少的资源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一台电脑加3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做出1分钟的广播剧。所以现在创作者，你不用再担心你没有团队、没有资金、没有录音室，只要你有想象力、有故事，然后也知道要怎么样指导 AI， 你就可以独立制作出一出有非常多角色的广播剧。那是不是刹那间创作广播剧的门槛 就大幅降低了，有了 AI 它就变成人人都能做。不只是这样，那有声书呢？ Podcast 呢？各种各样声音内容的制作，或者只要有用到声音的地方，成本都大幅降低。我认为啊，这个就是声音 AI 会为产业带来的第一个重大冲击。在过去，我们需要有资源才能制作声音，但现在这些统统都不是必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接下来应该会有大量的新人涌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发挥他们的创意。可能有的人他以前想做 podcast， 可是他觉得他声音不好听，或者是他讲话不够清楚，但没有关系，现在 AI 有 text to speech 或 speech to speech， 重点在于你是不是有想法，是不是有好的内容要跟别人分享，而声音表达的这个技术面 AI 可以来代劳。再来啊，我认为声音 AI 所带来的第二个冲击啊，是跟它的翻译配音功能有关。现在任何语言的声音内容都可以无缝接轨转译成其他语言，那你说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像我自己啊，一直很少看韩剧，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平常都是盯着电脑荧幕，所以在我休息看电视的时候，真的很不想再继续盯着荧幕看上面的中文字幕。那现在有了 AI， 是不是我们看鬼怪就可以听孔刘说中文，而且是原汁原味，保留了孔刘本人的音色和声线？诶，如果是这样，我可能就会开始看了。我们可以想象啊， AI 让原本就有市场的作品可以轻松突破语言的障碍。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这样的 AI 就是一种可以促进规模放大的技术革新。那么知名的作品、爆款的作品，他们可以传播得更广，影响力变得更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的影视作品势必要面对更强力的国际竞争，更大的挑战。讲到这里啊，我不免也会担心，会不会以后国外的 podcast 节目大家在台湾也能用中文听，然后我就失业了。当然啊，我们可以非常正面积极的思考，怎么样运用 AI 把自己的中文内容转译成其他语言再推到海外。其实补充一下，不一定要是影视音的内容，很多各行各业你可能要做海外市场，然后你有你的简报资料、公司的简介影片，现在我们出国参加商展都可以透过 AI 来提供不同语言发音的版本，而且这样的转译一点都不贵。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人可能会问，那配音员呢？ AI 对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觉得啊，所有最顶尖的配音演员和主持人 AI 是取代不了的。可是呢，对于大多数那些普普通通的配音员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要做声音内容都不再需要去聘人类来帮忙做配音了。但这也表示这个声音产制可以变得更民主、更自由、更加没有门槛，什么人都可以来这里竞争，然后发挥你自己的创意。所以呢，我的结论是AI 的确会取代掉一部分人的工作，但是当它关上一扇门，同时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在窗外的天空非常的辽阔，所以我们要思考，要不然我们成为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佼佼者，让 AI 无法取代你，或者我们就是来认识 AI， 让 AI 成为你的翅膀，带我们在广阔的天空下翱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请大家追踪分享，并且给我五颗星。我是冯博翰，影视幕后同学会，我们下次见，拜拜。